离合不定，冷热无常，这正是说明这个比例啊。如是以止合结之处，学以离止。那么这下面呢，正是说明这种的道理。说如是，就是指上边这个以冷手处于热手，热热是多，热冷是多，热就清凉，热热是共生，冷就清凉。是指上边所说的这个道理，如是冷热日手呀，互相离合，以及寒绝之处，学以理之。这就说明这个上边呢，二手一合一理，有这个冷热之处子。那么这学正是啊呢，学明我们这个深根之中啊，冷之离合之处呢，它离开我们的身体一样有这个冷之冷热实化离开我们的身体这个直觉，就是离止。上边这个合觉，两手合起来，觉到有冷有热之处。那么这血呢，如果我们的神经从这个处中离开之后呢，神经之中一样有这个能直觉，冷热实化离开我们的身体了，叫做离止。血的离开一样有这个能直。三四热成引三四热成引以老处。这个三四呢，就是说这个冷热二种的相状啊，是互相的摄入，有冷摄入于热，有热摄入于冷，就是哪一方面的势力强盛，那么就随哪一方面的势，随势力去转变。这个热成，就是冷者呢就成热，热者呢就成冷，所以叫做三世热成。因以老处，皆生以老，同是土地，当还老相。那么就有上边这一种的道理，就可以啊，三世热成因以老啊，因以老处，这一句好像没解释啊。三世热成因以老处，这个因以老处呢，就是说这个比起冷热双方面的势力啊，互相有争胜的时候，就互相转变。那么这个因为什么呢？就因此呀，在我们这个深入，也就深根之中，上一根深根之中，升起这个冷热实化这个老类之相状，才感觉到有这个冷热实化有这个出到我们的身上，或者离开我们的身上，才出现这一种的相状。假使上边这个冷热之势不能够互相成就，那么也就不能够成就我们深根之中的这个离合这一种这个相状。因此有了上边这个冷热互相而摄入，互相而转变，所以才成了我们这个深根之中啊有这个离合，这个一离一合互相摄入的这种能觉知之性。所以就是因以老处，那么就根据上边那个三世热成的因以老处，那么他这个文字比较，假设因以老处三世热成也都可以解释啊。那么在上边就是说，因为这个冷热日熟啊，这个离合已久，就成这个深入之中这一种的老相了。解身一老，同是菩提，等法老相。 解就是简单，简单我们自己本有的这个神入，以及这个神根集中呀，所升起这个离合，这个劳累之相状。那么这个劳累之相状就是冷热湿合，冷热湿合离合这种劳累之相状呀，是由我们这个神根而发出来的。那么我们的神入呢，是由我们菩提心中啊，是这个菩提心中啊，是九等而发出来的老相，所以叫做结成一老。不但这老相是属于虚妄，我们的神入呢，一样是属于虚妄，叫做结成一老。并且我们这个神入是由菩提真心之中呀、而升起的，那么神入的老相呢，一样也是由菩提真心之中而生出来的，而升起的，所以叫做解身已老，同时完全都是我们真心菩提之中等久而发出来的这一种老相。那么也就是用这个神根之中发出的老相，比例我们的神肉呀，是由真性菩提之中发出的老相呢，比较以此比例也容易了解。所以这个离合的老相是神肉神起，那么神肉呢，就是菩提真性之中神起的老相。那么尤其一直呢，比例那个男子的。那么在这个注文之中也讲啊，这个说这个离合呢，也就是指我们这个最初一念这个迷真起妄那个时候的说的啊。你就好像这个楞严经中也有啊，因明离所，所即妄的生入妄的。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有外的这个老相啊，而生起来了。那么也就学发出我们这个神入是能指的，老相是所指的，这个神入是能指的，是能觉知的，所以叫做所望即灭的神入妄能。那么这也就是明白来讲，就是我们这个真如一念不生自性，升起这个野相，由野相成为转相，由转相成为现相，这就是善息。那么下边呢，就说明这个，由正来起心，由心来起正，这种因缘和合呢，就成为我们的身入，由能知，由所知了。前边是非三系呀、后边就成为这个六处了啊、因以离合二种妄尘发觉几种，悉其成相名直觉性。这个因以离合二种妄尘发觉几种呢，这三句是说明这个由外尘而引发我们这个内心，因就是因为有这个外边，就是外境有这个一离一合，就好像这个二手这个互戳互离。那么就因为这个外境是一离一合，有离合这个二种啊虚妄的这种沉浸，那么这二种沉浸呢是能引发的。那么所引发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这个能知觉之性。就是因为呢，因为我们这个身入啊，它本来是无形无相无名无智无能无所的，可是呢它假脱这个外尘，外尘的境界就虚妄的而现起了， 即假设外境希望是邪气，所以叫做淫，是淫味。淫味有了这个外境，理和这两种希望的成见。什么叫做希望成见？望就是虚而不实，它是理和无常，冷暖是不定的，所以说它叫希望。成呢，就是一经说对这种成见。好像我们这个讲堂的地呀、啊，有了围城，它就长，它就比这个围城说染污了。那么我们心地之中啊，假设有了这个生、理和这两种的希望的成景呢，就把我们心地之中呢，就给我们染污了，就比它长蔽了。那么我们的清净心呢，就不能够显现，所以叫做妄尘，就希望的成景。这是由境来启动我们这一类的心，发觉几种法，就是引法。引法我们这个也在妙性，这个不生不灭的也在妙性，在不生不灭也在妙性之中啊，把它引发出来，成为这个能觉知之性的。而这种妄尘呢，就属于所觉的了，所觉知的了。几种就是基于这个圣意感所成经之中，你为这个成经所引发，所以它就基于圣意感。所以这个圣意感呢，就是三心二法和恒强。那么圣意感固然是邪法了，但是它有这个对境血境的功能呢，才正是属于心法。所以把这个在这个不生灭之性中啊，引发出来这个能知的自性，就给予这个上一根之中，那么这个上一根就成就了。然后呢，再以在假借这个根而吸取外围的成见，所以这就名为能知根，能知的圣人。吸取成相，能知的圣。那么这两句呢，正是说明呀，以心取正，再用我们的能取之心来取外的这个虚妄之正。吸就是吸收或者吸取，再用我们这个能取的之心再来吸收外边这个虚妄的二种这个成形的相状，或者是理是合，是冷是热。吸取这个外边这个沉静这个相状，这虚妄沉静之相状。那么虚妄沉静之相状是所知的，那么就明这个能知的呢，是假名其位啊，是能知觉之性。能知觉的就是深入，所知觉的就是离合的沉静，所以叫做明知觉性，明假名其位啊，能知觉之性呢。假设离开外部的成形呢，那么这个能知觉之性毕竟无体，也不能够显发出来，必须假借这个成形才能够把这个能知觉之性显出来。那么能知觉之性呢，也就假托这个外境啊虚妄而显现的。所以了解外境是虚妄，那么能知觉之性也是虚妄的。明直觉之性，那么这就说明我们这个深入啊，有这个有隐有野，隐隐合合呀，才成为我们这个谢绝这个深入。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呀，就是指这个深入深根。那么隐有隐有野，隐隐合合而成就了。那么这是深入为之能觉知的，离合为之所觉知的，有隐有野，有能有所了。把这个处的境界给卸出来了，那么这正是我们卸下呀这个所有的这种境界。所以在这个楞严经文上讲也讲啊，在这个下文也讲啊，由因为这个有离合等啊二种这个相某啊，那么在这个妙语中，也在妙语这个。也在不生灭之性中呢，是涅槃发觉， 绝境应处团出成根，根也莫为清净四大，隐名身体如有故生。那么这是下文有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圣意根基能觉自己深入了，已经是隐约合而成就了。那么这个也就是隐约所生法。那么此一法是隐约所生，世界一切诸法呢，像我们这个五根六欲十二处十八界，都是隐约所生。此觉知体离比离合，微分二尘，毕竟无体。那么上边呢，说明这个隐约合合呀，把我们这个深入之法已经有了，升起了。下边呢，正是说明这个野生无性的道理。既然是有隐约所生之法，野生之法是毕竟无体，当体即空，就说明这种的道理。此觉知体，那么此呀，深入能觉知之体性。那么这一句学门，此能觉知之体性，离比离合，微分日程，毕竟无体。那么这总说这个深入是无性，是离体，是无为自性。离就是离之离开，假是离开比外境，就是一离一合，或热或冷，这个微顺呀，二种的情景。那么我们这个能觉知之深入呢，它根本就没有自体，根本就没有自性可得。为什么呢？它是对境而许，离境呢之无，所以说它离尘毕竟无体。那么这是正是总说的这个此深入呢，它是无所穷的，无一无所去，也不是生，也不是灭，因为它既无所来，只是不生呀，一无所去，也正是不灭。这无来无去是不生不灭的这种。那么这是总说的这个深入，它是因业合合而有，那么业生没有自性。就这种道理。那么下边呢，才正式的呀，要详细的再来解释这种理由，为什么说他没有自性，不生不灭，无来无去呢？下面正式要解释这种理由。那么这里边这个离和违顺这个字眼呢，也要把它这里大概说一说啊。你好像这个离一离一合，就是属于这个。离二种的成见，这是我们深根中所对的，就好像那个冷热湿滑了，像还有我们的深根，那么这是属于合。要是冷热湿滑离开我们的深根，这是属于离。这个离合呢，是属于两种的这成见。那么还有这个违顺两种之类，这个违顺呢，就是我们深根之中所受的这个苦乐的这个两种的相状。如果这个苦出到我们的身体之上，这属于违境；如果这个快乐出到我们这个身根之中呢，这是属于乐境。那么就说个比喻，就好比什么呢？好比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啊，这个寒冷呢，还有我们这个身体呢，这就属于违境。假设我们把那个火炉子闹起来，这个暖境还有我们的身体呢，这是属于顺境。如果这个在冬天离开这个暖境，就属于违；离开这个寒境呢，就属于顺。所以这个是在这个苦处方面也有这个离合违顺的事，在乐处方面一样都有这个离合违顺。你就好像我们夏天时候啊，要是遇到这个凉快的时候，这就是属于顺；要是遇到那个太阳太热的时候，这就是属于违。要离开这个太阳的照呢，这就是属于顺；要离开那个要离开这个寒晴凉的地方呢，这就是属于违了。无论是苦乐，都有这两种的境界，所以叫做有离合违顺这两种的成见。其实这个离合呢， 这个委顺呢，只是解释上面这个理一哈的啊。如是额难，当知是叫非离合来，非委顺有，不以根车，又非空身。那么这是总表，总的表起来呀、啊，我们这个身弱，它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离生。那么下边才正是解释这个啊，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生生的理由。说如是，这个如是两个字呢，就指法，就指上边那个持觉知体离比。离和委顺二乘是毕竟无体，那么佛也就讲，那么我为什么要说是这个啊身弱？它离比离和委顺二乘是毕竟没有自性，没有啊没有这个自体呢？是执法、嗯，那么这也是正是怎么把这个执出来？那么下边就呼了一声，格难，当执，这个当执就警告他说：你应当啊有这种道理呀、啊，你自己呀、啊、了悟。啊，而知小知，就是了悟这种道理，就明白这种道理。世界非离合来，非委顺有，不亦根车，也非空想。所以这一个是能觉之自性呀，它也不是从这个离尘而来的，也不是从这个合尘而来的。那么离合二种的尘形呀，不能够生你这个身弱。一非委顺而有，这个一非委顺也不是说是从这个啊委尽，这个委就是苦尽，顺就是乱尽，也不是从这个委的苦尽而来，也不是从这个顺乱尽而来。那么不以根车，也不是说从你这个身根之中深入腰骨上，不是从你这个身根之中而出生的。又非空生，也不是这个无因无业啊，自然啊从这个虚空之中啊突然而生出来的。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啊身弱呀，它是无所来处。既然无所来处，就有所去呀。那无来就是无生，既然不生，那也还说个什么免呢？就譬如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哪里还有个还哪里有个死人？何以故？那么这一句要是把它整起来，整论起来以下呀，才正式的解释这种道理，解释这种理由，就是以什么的缘故啊，以什么的理由，我要这样的讲呢？那么下面才正式的解释出来了。然何时来离当一面，因何决离？假使说我们这个深入啊，它是由这个合的这个尘尘而生起来的，这个合是以这个我们的深入以这个合尘这个合的这个时合尘这个时候啊，这个深入才生起来的。那离当一面，那么这个他就以这个可哈境而为他的根本呢？既然以哈境而为他的根本，那么这个离境要是这个冷热时候离开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境界泄气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已经随那个哈境而灭去了，这一灭已经随那个灭境而灭去了，因何决离？那么你这个身入已经没有了，给那个灭尽人还真人灭去了，那么银河觉里银河你怎么还能够再觉察到你这个身体啊，这个冷热时合已经离开我这个身体这种境界呢？应该再不能够觉到这个冷热时合离开我这个身体的这种的境界了。那么这个这一段呢，应该既然这个哈斯来呢，应该还有一个这个理啊，那么我们也就念一遍，也就还得照这一段文这么念一遍就可以了解。然哈时来理当一面，因何决离？然离时来，那个然离时来哈当一面， 银河是结合，那么这段文是和这个上边的文互相对照的啊，你这个文里边呢它就是前所没有，但是意义呢还是有的，它是互相这个对照里面说了。那么下面这个尾顺呢也是一样啊，说尾顺二相是一副乳戏，那么这个尾顺日相呢也同这个合理这道理是一样的呀。你比如说吧，那么这个尾顺日顺呢也就是说然从这个顺来应不知尾，然从尾有呢应不知顺，那么这个是一样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尾顺日节的譬上边那个合理二是也是一样的，解释都是一样的了，不过它是单单是这样连出来的，就以此比例而止了，文虽然没有，意确实是一句一句足的。那么他就拿着一条嘛，这个离的这一条连这个合连这个尾连这个顺全部都代表了。那么以上呢，这正是说明我们这个深入啊，不穷他生，不是穷这个境界他所生出来的，也不是穷哈斯生，也不是穷离斯生，也不是穷维斯生，也不是穷顺斯生，是不穷境生。若穷根处，那么这一句是不穷智生啊。假使说我们这个深入能觉知之性，它是从这个生根之中，就是生一根而生出来的，那么它就以这个生一根而为它的根本了。那么即使生一根，就可以学发出你这个深入能够对这个相对这个冷热实化之境了。为什么呢？它是由根而生呀，是病理和水分实相，那么必定不需要再假借这个理和尾顺这四种相状。为什么呢？它有根与生，根自然能够宣发出这些功能，不需要再假借这个理和尾顺的四相了。那么假使真的要离开这个尾这个理和尾顺的四相啊，那么实实在在来讲呢，这个能知觉的这个深入啊，就是由此事项的学法。如果真的离开这事项呢，我们这个能知的之心毕竟是了不可得的。所以下面叫知如神知，是圆无自性。假如真的离开这个伪顺事项的话，这个事中成景的话，那么你这个能觉知这个深入啊，是根本是了无自性，毕竟是无有之体。因为什么呢？没有所学的了。那么这个呀，这就是说，也就应当知道这个神根呢，我们这个神根只是一种枕上之语，它不能单独升起你这个深入，这个能觉知之性。那么这个升入能觉知之性的，必须要假借这个理和尾顺这种境界，方才才能够把它选出来。但是离开理和尾顺思想，我们这个能觉知自性呀，是毕竟无体，毕竟没有它这个自性可得，叫做原本呀是无那个自性可得了。那么这样讲呢，也就是说不自生，也不是从自己的根中而生出来的这个深入。必以空生，空自知觉，何关如如？那么上边既不是他生，也不是自生，就是自他合起来也不能够生呀。那么既然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那么是不是随无因而生出来的呢？那么这一句啊，正是解释那个又非空生的这一句啊。说必以空生，假如你恶呢，必定说你这个身恶能觉知自性，它是无因无缘从这个虚空之中突然自然的人生出来的。空自 直觉和观如如的。既然这个虚空能够生理这个能直觉之性，那也是虚空有这个能直觉之性呀，与你额呢这个深入能直觉之性根本没有关系呀。那么你额呢这个能直觉之性是属于有情，虚空是属于无情，那么有情与无情呢也不可以混一谈呢。而且虚空是无量无比，那么你这个身体这个能觉的指向也应该是无量无比才对呀。所以这种道理是讲不通的啊、嗯，绝对不是我们这个身如能觉的指向由虚空无因无缘自然的生出来的。那么以上这一大段的正是说明前面这个能觉知之体性呢，它是这个隐约说声呀，是毕竟性空，即说它无来无去，是无生无灭。是故当知深入虚妄。那么这两句呢，说明是这个深入的这一种假名假象，而且它有这个假的功能作用。你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这个深入啊，那么它一样有觉知呀，一样能够觉知到这个理哈伪顺这个冷热实惑等相啊。那么这一种相状，那么现前这种相状又该怎么样的解释呢？就是说身如虚妄，它是虚而不真，妄而不实的，它不是这个常住而有的。你就好像这个理哈是属于无常，伪顺呢是属于不定的，所以它是虚而不真，妄而不实，它是一种无常法，不是这个常住法。既然是无常法，那就是属于假的，只是暂时有这么一个假名假相，假的这么一个功能作用。你好像一个人一口气不来，那么你这个身体的功能作用又到何处去了？说事故有事之故啊，你恶呢应当知道这个身不是虚虚妄，是无常幻化不实的，只是暂时有这么一个功能作用而已。本非隐语，非自然性。那么这两句呢，说明这个隐语之重。上边那个五智性空是由这个我们深入这个一别去观察，这个假名有也是在一别去观察，在这个观察它假有这一方面，那么它是属于有；观察它自性空的这一方面，它是了不可得。那么空也是空的这个深入，假有还是假有的这个深入，这个深入它本来是一体，根本无二，所以就是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它是既然不是二体，那么根本是属于中道。所以本非因缘，也不是因某一种所生，也不是也某一种所生，也不是这个无因自然之性而生出来的，就是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个空的理由，正是学我们如来藏这个空义。是故当知深入虚妄，这正是学如来藏不空之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正学如来藏这个空不空之义。所以我们现前这个深入啊，它就是即空即假之中，而并不是离开了我们现前这个深入，说个什么即空即假之中啊，不知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的理由。因为我们这个深入，它这个在这个四相方面来讲，它本来是虚妄的；假使在它这个性的方面来讲，它是属于这个真的。所以这一个叫做深入即照性，就会这个四相而入于这个理性，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它叫非因缘，也是非自然。也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深入是虚假的。所以这个反复呢，迷这个虚深入，那么成这个有漏这个六道这个生根。 假使二乘圣者他悟了这个藏性这个空理，那么他就成就这个慧身。菩萨悟了藏性这种假的理，成为法身。那么诸佛悟了这个神的这个中道不可思议微妙之理呢，就成为佛身。所以罗毅大师讲这个毗陵伽婆陀这个悟入这个神论，就是如来藏妙中有心，所以他能够呀是这个纯觉切身。那么就是正入这个深入这个圆通的法门。那么这是大概把这个第五名深入及藏性这一课说过了。俄难，譬如有人老戒之灭，岁数变物，来成失意，失意未忘，使其跌倒，生诸余孽，习习终归不相异也，成意之根，皆意已老，同是菩提，等佛老相。因以生灭而终妄成，即知即种，其前内尘皆为逆流，流不知地，明觉之性，乃至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个是以这个止科第六，那就学名这个意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意若它是属于实相，如来藏是属于理性，讲这个意若之实相呀，也汇入这个如来藏的理性之中，所以叫做名意若即藏性。那么这个意若呢，我们大概原来把它是说明白的啊。那么说这个意若，就比例切别这个五根五尘来说。你说总说吧，我们这个五根相对于外边的五种尘界，如果根尘相对，那么还没有其分别一起，就叫做戒闻嗅尝脚。假使已经升起分别取舍五尘之后呢，那就成为无识了。这都是我们习气所对的境界，也就成为无识了。那么这根识呀，把它分清楚啊。那么这个意根呢，也是这样的。我们的意根是内对的这个法尘，那么意根对于这个相对这个法尘之境明了，那么这是属于意根。假使内对法尘之境分别起始，这便是属于意识了。那么这是这个意识对于这个内，就是落下下来这个五种法尘的影子，对于这个内法尘。那么相对明了，这是一粒一根；那么分别起始，这就是一识。那么这个六识呢，它是啊属于这个三界之中这个分别我执。那么这样子在戒道位之中呢，可以断除，也就是除果可以断除的。这个意如呢，才是就是指的这个意根呢，其实意根就是这个第七识了啊，说明白，这个第七识了，这个意如。那么这个意如呢，它是属于这个俱生的我执，那么这个是属于识惑方面的，那么一定到这个四果阿罗汉方才能够把它断除这个我执，俱生的我执。这正是那么这一课说明这个意如。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也用无碍的道理，也可以说生死啊就是涅槃，烦恼就是菩提了。所以这个意如就是藏性啊。那么在这个也用之中，不可以离开行部，就是不可以离开次第，在次第之中呢，也不可以没有这个也用啊。那么把这个行部在次第也用，也用次第要把它分开，那么你才那个解释得通的啊。 河南譬如有人老界之灭，岁数别物，难成失意，失意未忘。那么这一段呢，也是呀，抓这么一个比例，用这个容易明白的来比例那个难字的，使呢那个难字的呢，成于容易的了解，说明什么呢？这一根几种呀，升起这种老相。那么这个容易知道，这比例那个易弱呀，也是属于虚妄的难字。这正是这种比例法啊。俄难，佛就呼了一声俄难啊，说譬如啊，这就是也是假设这么一个例子。说譬如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指这个欲界众生的人来讲的啊。假设这个天人那么声闻声闻也界，那就不能这样说了啊。这指这个欲界之中的众生，譬如欲界之中的众生，那么才有这种的相状。乃至世界体呢，那么这种相状也都不是常有的啊。譬如欲界之中啊，有这么一个众生，老界之灭，岁数别物。这个老呢，就是行老，业是疲倦，就是他工作辛苦了，精神疲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要睡眠，就想要休息睡眠，就睡一睡啊。睡说别物，那么这个说字呢，就是他这个已经睡得满足了啊，就是这个说不是在这正在熟睡的时候。就说就他已经睡醒了，他这个睡眠已经满足了，叫做说，就是睡眠睡熟别物，就是他的睡眠已经满足了，他满足之后呢，马上就醒悟过来了，叫做睡熟别物。那么这指一个睡眠以这个醒悟这两种的成绩啊，难成失意，失意未忘。就是说他在睡眠的时候啊，那么把现在这个尘尘呢，他统统遗忘了。那么他睡醒了之后呢，难成就观览外边所有的这个尘尘失意，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啊，他就记忆起来了。失意未忘，假使他这个已经失去了这种念头，想不起来这个未睡一切那种的境界，那么未忘，那么这就是睡忘，已忘，这就是已经睡已忘了。那么这四这一句之中，这一共有这个四种的境界，就是睡、悟、已、忘，那么这四种的境界啊。那么这四种境界之中呢，那么它独有这个生住于眠。那么这上面呢，也都是举出这么一个例子来，但是这个例子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一根之中啊，如果想对于这个境界攀缘的时候，他就虚妄的呀，而现起这个他对于这个他对这个境界，就是妄也就不攀缘了，不攀缘了，那么他这个睡眠这个相状啊，就虚妄的而现起来了。那么他这个睡好了，这个精神恢复了，那么他这个就虚妄呀、而现出这个醒觉的这个相状来了。那么这一种啊，或睡或醒，是指的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在这里听经吧。那么这个听的比较疲倦了，你再睡着了，那么不一阵子又醒过来了。这就是在这个时候叫做忽醒忽睡的时节，而不是指的那个夜晚啊睡的时候白天醒过来，不是指的那个啊、就是忽睡忽醒。那么拿这个忽睡忽醒呀、来容易了解我们这个一根之中呀、它是不是真实的，是无常的，不是真实的。你就好像我们现在听见一下子睡着了， 但没有睡之前呢听到这一句，那么正当睡着呢这一句呀、啊、就是这个就忘失了，那么会一下子醒起来了啊，一听到这一句了哦，那么头前头在未睡以前讲过这一句，那么他回来又记忆起来了。这是指那个忽睡忽忘，这个忽忆忽忘忽睡忽灭啊，了的这个一根几种啊所对之境呢是属于虚妄的。那么这也正是呀、啊、拿这个例子来这个用这个容易了之的来比喻那个男子的了啊。使其跌倒生住以免，那么这一句呢正是说明这个无论你睡也好醒也好忆也好忘也好，都有这个生住以免的这个横向，那么这种生住以免的横向啊都在我们这个意根之中。你就好像注意你的事项，那么这个睡醒意忘，那么这属于这个四种的沉浸了。生住意灭这四种沉浸之中皆有的生住意灭，这个生意